降阳却急，罗哲仁波切传。第二是降阳清哲旺波，降阳却急，罗哲仁波切传。降阳清哲旺波在他所寻获的伏藏法中收集到他圆寂后，他的心会融入五台山贝玛那密扎的心中，融入之后会再转世到西藏来利益众生和佛法，转世后会有生与义工的事业五个化身，五个化身又各会有五个化身，总共会有25个化身来利益众生。降阳清哲旺波的五个化身将会由自己的弟子来护持和照顾，并住在他们的寺庙中。例如蒋贡康楚仁波切就是主要护持者之一，他所认证的一位降阳清哲旺波化身出生在北瑞，称北瑞清哲，迎请入寺庙后称为八望清哲仁波切，曾为蒋中正迎请至中国。蒋贡康楚仁波切并认证另一位化身住在宗萨寺，13岁时圆寂。卓谦寺的卓谦仁波切也护持一位旺波的转世，雪谦加查仁波切认证的转世住在雪谦寺中，即是顶果清哲仁波切。还有嘎陀寺的却吉罗卓也是经由蒋贡康楚仁波切所认证，是降阳清哲旺波的事业化身。却吉罗卓仁波切生于蛇年，父亲是位大伏藏师，13岁时由嘎陀寺的西渡仁波切将之迎请至嘎陀寺，在寺里住了5-6年之后，恰遇那位主席宗萨寺的清哲仁波切圆寂。当时护持宗萨寺的是降阳清哲旺波的侄子，向西渡仁波切禀告后，即将却吉罗卓仁波切迎请回宗萨寺。到了宗萨寺，却吉罗哲仁波切也经由不断的学习，学问渊博而通达。他有四位不共的根本上师，其中萨迦派的上师是洛卓旺波，在其座下受教。由于上师的加持，使他亲见到自心的实相。第二位根本上师嘎陀西度却吉讲错，在其座下接受了3种戒律，别解脱戒、菩萨戒及密乘戒。第三位根本上师及第三世多竺千仁波切登多宁玛。第四位是安卓竺巴仁波切，在其座下接受了大圆满心髓的教法。以上四位为主要上师，其他尚有51位上师，共医治了55位上师。而和却吉罗卓仁波切互为师徒的有现住在尼泊尔的贾扎仁波切及在西京刚铎的多竺千仁波切，还有顶果清哲仁波切等主要的弟子。在却吉罗卓仁波切弟子当中，就我所认识的仍在世间的尚有100多位。例如住在西京刚铎的佛母楚西仁波切、米宁赤谦仁波切、萨迦大部分的上师和白教的上师都是清哲仁波切的弟子。西康也有5-6位堪布，堪布嘎贡旺丘和堪布阿贝也是他的弟子。却吉罗哲仁波切一生闭关的修持，前后加起来有14年之久，毕生的著作有22册。他25岁创办康杰宗萨佛学院，一直到现在，西康印度也都有宗萨佛学院。有如佛陀的教证二法中的教法之所以能在西藏历久不衰，以及萨迦巴的教法之所以能住世，完全要归功于清哲仁波切。他 他为了要支持正法，在嘎巴嘎仓设有官房，让行者在此修持八大教派的教法，并于德格印经院成立官房，让行者修持道果的教法。他一生都在给予灌顶和口传，而他所塑的一尊青铜塑金佛像在西康是最大的一尊。以上是却吉罗哲仁波切共通的外传。却吉罗哲仁波切共通的内传。他小时候住在嘎陀寺时，嘎陀西度仁波切常问寺庙中年纪轻的转世族骨，他们的梦境为何？有的说梦见喇嘛，有的说梦见到班智达或大成就者，只有却吉罗哲仁波切一再的梦见自己是在家人，留长发、绑辫子、身穿丝绸的蓝袍，右耳戴着松耳石的耳环。当时西渡仁波切就说这是非常奇异的，其他的族骨于是称他为在家族骨。其实他所梦到的这位在家居士就是赤松德真王。还有当他于嘎陀寺寒林狮驼林中修行时，有天晚上当他念诵到一位本尊咒语时，月亮现出，他看到萨迦寺在月中，如此景象浮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他有一世曾为萨迦家族后代的原因。有时候他的心不知道哪儿去，当前的景象消失了，有时又浮现出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或第六世达赖喇嘛，或大圆满的上师吉美林巴的景象。在宗萨寺，他亲眼看到汤东加波坐在宗萨寺上师的座椅上，手拿水晶为他指示新的石像。有次当却吉罗哲仁波切一大早起来修十六罗汉供养仪轨时，看见释迦牟尼佛及声闻众的弟子和十六罗汉从虚空中飘降进入宗萨寺内。还有一次在十五月圆时，看见了宗嘎巴祖师在月中结法接收法印，穿三法衣，并见他融入自身。而密勒日巴尊者的习气也经常在他的心中显现出来，还亲见宁玛巴的祖师龙清然讲九次。传记中也提到却吉罗哲仁波切亲见到印度的大成就者沙惹哈，在其座下接受了密咒称不共的第三观和第四观的净传承和教法。净哲仁波切的日记中统计，自己到铜山净土面见莲师，接受灌顶、受记、口传，共达九到十次之多。依喜错家佛母和他也是如影随形，不分离，经常给予受记，并为他清除障碍。他在为弟子灌贝玛令体时，也经常见到贝玛那密匝坐在坛城内蓝色的光圈中。传记中提到他到印度嘎林邦山上看日出时，心中想着东方有五台山，五台山住着贝玛那密匝，于是太阳一出现马上转为贝玛那密匝为他灌顶受记。他并亲见过莲师几位重要的伏藏弟子，在那儿接受了伏藏教法和灌顶。例如他亲见到在吉美林巴的顶上有持名总集的坛城，里面有持名圣众，在其喉轮处出现单尊依喜错家的坛城，坛城内亦有依喜错家的圣众，其心轮出现八大黑卢嘎坛城及圣众，在祭轮处看到普巴金刚的坛城及圣众，密轮处见到一发母的宫殿。当他祈请时，见到各轮圣众身上放光为他灌顶，之后光再收回本尊圣众身上，光在放收之后，吉美林巴五处的圣众身上都放光， 融入吉美林巴的身上，和吉美林巴合而为一。之后再见到吉美林巴化光融入他自己的身上，此时吉美林巴与雀吉罗哲仁波切无二无别。再如大宝福藏里面有2000多个坛城的本尊教法，却吉罗哲仁波切知道噶玛巴的二字第20将贡康楚仁波切大宝福藏的传承非常纯净，非常好。他想得到这个传承的灌顶，于是当他祈请时，就看到将贡康楚仁波切和莲师是一体的，且由他心中放光，放射出无量无边的本尊空行圣众，再由无量无边的本尊圣众中化现出大宝福藏中所有教法的坛城，在坛城内又有主尊和眷属圣众们。他不但看到不同的坛城和本尊圣众，而且在同一时间于不同坛城前接受所有不同本尊圣众坛城的灌顶，之后这些本尊圣众全部融入莲师身上，莲师再为雀吉罗哲仁波切灌顶，再化光融入雀吉罗哲仁波切的身上，和他合而为一。像这样的事迹是一般凡夫所难以想象的。还有当他见到将贡米旁仁波切时，米旁仁波切身穿游牧民族的衣服不断向他祈请，之后米旁仁波切转变为四臂双运文殊菩萨，他看到四臂佛父佛母的文殊在其顶喉心际密物处有生与义功德事业五部的文殊和佛母双运，亲见这个景象后，看到文殊菩萨手上的剑朝他砍来，当时他的执着心全部消失，心的意识转为地自进入对生文殊口中，到文殊身上的五处受不同文殊的五个灌顶，受完后从文殊密处出来，地进入坛城中转为雀吉罗哲仁波切的形象，文殊菩萨则转为米旁仁波切，手拿一法本，法本发出紫元音的咒音为雀吉罗哲仁波切灌顶，当他接受灌顶后，他把法本全部吃下，紫元音的咒字和地字刹时遍满全身，他的身体如彩虹消失在虚空中一般完全化空。他也一再亲见到宁玛派中重要的教派教传派和福藏派的上师，从他们接受了不共传承的教法。当他修护法的时候，他曾见到雷灯护法四臂智能尊的护法对他非常的恭敬，弯着身聆听他的指示。他也曾亲见一发母，在浓烟中只见一发一眼一尺一乳的一发母在听他的指示，之后即融入他的寂处着火阿悉里面。也曾亲见大护法贝嘎王骑大象来到宗萨寺，然后将象系在门口，自己徒步入寺见他，向他顶礼并聆听吩咐。像萨迦巴的祖师皮瓦巴也亲见过几次，一次亲见皮瓦巴传道过时，皮瓦巴用脚踢他的身体，当他被踢到时，整个身体顿时消失，心念进入到无念的境界中，身体消失转成为洗金刚，皮瓦巴也转成洗金刚的形象，手拿宝瓶为他做瓶罐等，获得了道果竟传承的教法，凡接受道果教授的弟子都知道这个过程。乌金都迦仁波切接下来要说少一点，若就仁波切所知恐怕要讲上7天。其次他在贡嘎桑波座下接受过几次的比丘戒，他在禅定中见到萨迦班智达，在其座下获得有关音明的教法，如四量论、量明宝藏论等的音明教法竟传承。 在加巴奖签上师座下亲见加巴奖签，并获得喜金刚冠道冠，并亲见过萨迦祖师贡嘎宁波三次，获得完整的道果经传承。他将所亲见到的贡嘎宁波形象塑成像，供奉在萨迦寺。在德格有个地方叫忍寇，有一个护法殿叫纳吉滚康，殿中有元朝帝释巴斯巴所塑的智能尊护法，因为有点破损，却吉罗哲仁波切就为他修护并开光。开光是要引请智能尊降临融入护法塑像。当其专注观想引请智能尊降临时，护法像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当时释业金刚正拿着除障香来到护法像面前，护法像的脚因踏动的关系，所以地也跟着震动。这时释业金刚以为是地震，害怕地逃到了外面去了。接下来为亲见噶举巴的上师，当他到尼泊尔蒂诺巴修行的山洞时见到了蒂诺巴，到马尔巴的住处时见到了马尔巴，并在他身体的五处看到上乐金刚，同时接受上乐金刚的灌顶。到纳西当处见到密勒日巴，见到冈波巴时，达波仁波切和帕默是没有分别的，并在他坐下接受咒的灌顶。在黄教中，他亲见到许多祖师，例如宗嘎巴、塔当、瓦桑杰获得大威德金刚的灌顶，以及玛基瑙准并获得师身法的净传承教法。到菩提迦耶金刚座朝圣三天时，三天当中都见到了塔里的释迦牟尼佛穿着化身的三法衣。释迦牟尼佛心中有蓝色的金刚池，蓝色金刚池心中有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安坐。在金刚座菩提树下禅定时，于面前虚空中看到千佛、佛父、佛母在转法轮，周边围绕着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他将所见到的景象逐一写下来，有一大册之多，因遭受到迫害，现所存的一册大约只是20年所见的记录，而非一生所见的全部景象。1959年6月1日，却吉罗哲仁波切65岁时，当天晚上天空出现如太阳般的强光，地上微微的震动，当时他在住处身坐直，手结奇克印，面向西藏，手指天，口念啊啊，视线涅槃。索甲仁波切在他写的西藏生死书中这样写道：我最敬爱的上师蒋扬钦哲仁波切，第二世宗萨钦哲仁波切，圆寂于1959年夏天，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事。在他生命的末期，他尽可能不离开道场，各种传承的上师蜂拥而至向他求法，一切传承的持有者也仰仗他开示，因为他是他们传承的源头。蒋扬钦哲是在西京生病的，所有长老、喇嘛和各传承的法王纷纷前来看他，日夜为他举行延寿法会。大家都祈请他继续住世，因为像他这么伟大的上师有力量决定何时离开肉体。我的上师即将圆寂的第一个暗示来自第16世大宝法王。他告诉大宝法王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一世的任务，决定要离开世间。蒋扬钦哲是在西藏历5月6日的凌晨3点圆寂，而在10天前，当我们正在彻夜为他修延寿法时，突然出现了非常殊胜的瑞相。依据佛教经典，这是一位觉悟者即将圆寂的真相。我的上师采取睡狮的姿势圆寂，所有真相都显示他仍然在禅定之中，三天内没有人碰过他的遗体。当天晚上，我们把他的遗体洗干净，穿上衣服，从他的卧房移到皇宫寺的大殿上， 人群已经涌到在大殿四周向他朝拜。然后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道明亮乳白色的光，看起来就像发光的薄雾开始出现，逐渐弥漫各处。皇宫寺的外头有四盏大殿灯，当时已经7点钟，天早就黑了。平时都会把电灯打开，但在这个神秘的光雾下，这些灯光就显得暗多了。接着许多人也开始喊叫，这道神奇不可思议的光有几百人看到。有一位上师告诉我们，依据秘序，这种光的显现代表有人成佛了。他的圆寂对世界和西藏都是不可估计的损失。蒋扬清哲是西藏佛教所有传承的权威，他圆寂时才67岁。